好，我们今天是看诗篇第77篇。上次我们看到76篇的主题是关于神的公义和审判，今天77篇回到74篇的主题。74篇是一首哀歌，以色列国他们悖逆神，悖逆跟他们立约的神，以至于神向他们执行公义的审判，特别因为他们是神立约的百姓，在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神就已经宣告这个立约的祝福跟立约的咒诅。神说，若是你们遵行我的诫命，以下的福会临到你们身上，但是若是你们拒绝听从我，不遵守我的诫命，以下的祸会临到你们。但是这些所谓的灾祸，其实是神执行他的管教，也是执行他的公义，可以说是神的刑罚，但是也是对于属神的人，好像父母管教儿女一样，也是神所施行的管教。从利未记26章很清楚的可以看见，当神宣告这些刑罚的时候，神一再重复，如果我把这些灾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还是不肯悔改的话，还是不愿意回转归向我的话，他要降更多的灾。但是一方面这是一个他们该得的刑罚，但是另外一方面神的恩典也是借着这样的管教领他们悔改。所以诗篇74篇，以色列国和犹大国因为他们对神的悖逆，一再的悖逆，并不是说一次犯错就要遭到这样的审判跟刑罚，他们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悖逆神。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们悖逆的时候，神从早起来不断的差派许多的先知去呼召他们悔改，先知宣告他们的罪和神的审判，然后就呼召他们说赶紧回头，好叫你们可以免于神这样的审判跟刑罚，但是他们还是拒绝听从，所以神必须按照立约的咒诅来施行神的管教和刑罚，以至于让以色列国跟犹大国都被仇敌所灭亡。但是在他们亡国之后，他们仍然存着对神的盼望，也就是说神也曾经借着先知宣告，神是他们的神，神要再一次做出拯救的行动。所以我们前一阵子讲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神已经宣告他是创造者，因此也是历史的主宰，他要在将来历史当中兴起一个外邦的君王来拯救以色列国，使他们被掳的人可以归回，回到耶路撒冷。但是诗人在写这个诗篇就跟74篇是一样的，当时他的处境是国家灭亡，而且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似乎神还是迟迟没有做出行动使国家能够恢复。所以在这个国家这样的一种困难的情况之下，诗人他也分享这一种的受苦，所以国家这样的面对的这个困难就激动了诗人的心，而且使他的心中被扰乱，使他产生对神的疑惑，于是他就写了这一首的个人的哀歌，也就是说这是一篇祷告，但是这篇祷告是一个哀沉苦况的祷告，所以就把它归类是一种叫做个人的哀歌，但是他不是因为自己本身所遭受的苦难，他乃是由于国家在这样的一个苦难中，可是神好像没有照他所应许的 做出行动，迟迟没有看见神做出任何的行动使国家恢复，这个使得诗人的心被搅乱，他的心被激动，所以他就转向神，发出了这个哀歌的祷告。那在这个祷告里面包括两部分，这两个部分我们今天只看其中的前面一半，我们下次会看后面一半。这前后的两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是跟诗人他的沉思默想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一篇诗人的哀歌是表达了两种心情的沉思默想。今天我们看的这种心情之下的沉思默想，使他达到属灵的死路，好像走到一个死胡同，然后走到尽头，一条死路，没有出路。但是下礼拜我们会看后面一半，后面一半诗人的沉思默想就重新坚固他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们来看诗人在他这样的困难当中，他向神发出呼求，他说，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其实原文直接翻译是说，我要向神发声，我要向神发声，他一直到他听垂听我的祷告，就直到他垂听我为止。好，这里我们看诗人在他这种痛苦当中，他转向神，向神哀陈苦况，这是他表达他对神的一个依靠。很多时候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我们去寻求各种从人来的帮助。以现代来说，我们会想各种的办法，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去寻求从人来的帮助，但是第一件事情，我们是先到神面前呢，还是我们立刻先去想办法呢？所以诗人他是在他这样的一个困惑，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心中的扰乱和疑惑当中，他转向神，他去向神哀陈他心中的这一切的扰乱，这一切的受苦，这一切的不安，这一切的烦躁，他诚实的到神面前来，把自己心中一切的苦况倾心吐意的来对神诉说。所以这是一个他诉说的时候，他其实不是向空气说话，他知道这位神是谁，所以他乃是首先表明他真正的依靠是这位神，这位创造的神，而不是从这个受造的人、受造的世界来得到帮助。所以诗人说，我要向神发声，我要向神发声，他重复这句话，我要向神发声，用这样子的一个表达来强调他的里面已经痛苦到一个地步，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克制了，是已经忍无可忍了，所以他必须向神发出喊叫来呼求帮助。很多时候我们里面非常烦扰，非常的痛苦，我们希望可以找一个人来倾诉，把心里的东西话说出来，好像就可以减轻一半的这个重担。诗人他已经痛苦到一个地步，无法再克制了，无法再承受了，他是到神那里去，他说，我要发声，我要发声，我要向神呼求，他向神呼求帮助，再一次显明他的心是首先来寻求神，来依靠神。但是 这个我要向神发声，在原来希伯来文动词的时态是表明他是继续不断的向神呼求。我们晓得像英文、希腊文、希伯来文跟我们中文不一样，我们中文没有这个动词的时间的时态，可是这些语文有，就可以借着这个动词的时态来表达，更进一步的充分表达。所以我要向神发声，这个动词的时态是表明他不是只是祷告一次就算了，他是继续不断的，继续不断的到神面前喊叫呼求，一直到神垂听。这个是对神真正的信心。我们说信心本身不是说哦，我相信神一定会听我的话，照我要的给我，这不是圣经里面信心的概念。圣经里面信心是跟悔改不能分的，悔改是做一个180度的转向，从我们的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所以当我们做了这个180度的转向，我们这种的悔改才能够带出一个真正的信心，也就是说我们从此是以神为中心，我们对这位创造的神，我们愿意来降服于他，也愿意顺服他，而且我们把生命中一切所有的，我们一切的需要，一切的困难，我们带到他的面前，全然的来倚靠他。当我们倚靠他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保留的信靠他，我们不会还想要他来做我们的神奴，来照我们要的给我们。我们是相信他的良善，相信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以他这一切的良善智慧和能力，他来帮助我们，他有他的方式，以他的时间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帮助。所以诗人他继续不断的求，乃是他知道他定义要从神得帮助，当然他愿意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所以他继续的求。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祷告，我们为一些事情求，我们可能求一次两次，好一点可能我们求一段时间，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些祷告本身就是没有一种像诗人这里，他是不罢休，一直要等到神垂听，他才会停止。然后我已经说了，这不是一定要神照我们所要的给我们，神的垂听是他能够相信神确实会照他的需要，按神的智慧跟能力来回应，来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寻求明白神的旨意，这是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容易学习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求问神的时候，我们可能花一段时间去求问，但是好像我们觉得我们求问了以后好像也没有得到从神来的回答和指引，往往我们就觉得说我听不见。但是其实神是乐于来把他自己的旨意显明给我们，就好像父母儿女来请教父母的一些意见，父母是很高兴的，愿意把他的想法来跟孩子分享。神他是创造的神，他愿意我们过一个敬拜顺服他的生活。如果我们真的是来寻求明白他的旨意，他岂不乐于把他的旨意来告诉我们吗？但是常常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够像诗人一样的继续不断的，没有听见不罢休的来寻求神，这是一种对神的信心。但是 接下来诗人说，我在苦难的日子寻求主，我在夜间伸出手不疲倦的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诗人接下来就说明在苦难的日子，但是这里诗人没有进一步说明，清楚说明这个苦难是指什么。然而我们从接下来第七节到第九节他提出的问题，他说，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立约的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为他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从这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可以知道，他所说的患难的日子或者苦难，就是我们刚说的是因为国家所遭受的这个苦难，这个苦难成为他个人所分享的一个重担，而且这并不是忽然遭遇的一个灾祸，乃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已经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他说在他苦难的日子，他说他寻求主，这里诗人不是用耶和华，不是用跟他们立约的神的名，他乃是用主。主这个字就是主人的意思，就是有权柄。在古代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跟现在雇主跟雇工的关系是不一样的，雇工不一定要，雇员不一定要完全听从雇主，可是奴仆奴隶是没有自己的自由，奴隶的身份是属于他主人的东西，所以呢他必须完全的听从。所以这里他说在他患难的日子他来寻求主，他诗人用主来称呼神，这是承认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和宇宙的主宰，在一切的事上神拥有绝对的主权，也就是说神创造这个世界，所以在这世上万有一切的事情上，一切的东西，一切的事情，人类的历史，神都有一个绝对的主权来掌管。所以诗人他在他患难的日子苦难的日子，他是转向这位拥有绝对主权掌管万事万物的神，转向这一位有主权的神来呼求帮助。我们很多时候寻求人的帮助，或者很多其他的宗教他们寻求，譬如说他们拜的菩萨，或者不管他们拜的是什么样的神明的帮助，但是这些对象都是受造物，受造物不可能可以有那种绝对的权柄，受造物是非常的有限，只是被造的，受造物本身都不能够长久的存在。所以只有这位创造的神，他既然创造宇宙，他掌管宇宙中一切所有的，也掌管人类的历史，向他寻求帮助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帮助，因为他有绝对的全能可以提供一切的帮助。所以他说他寻求主，而且他说在夜间，诗人说他在夜间伸出手来祷告。犹太人祷告的姿态，平常他们就是把两只手向天举起，这是犹太人祷告的姿态。所以他说在夜间他伸出手祷告，而且呢这里他说是他是不倦怠的，伸出他不疲倦的手。如果大家记得在圣经里面，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没有多久，在路上他们就遇见了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就来攻打以色列人，于是摩西吩咐约书亚说，你带着百姓以色列的军队去跟亚玛利人征战。摩西就跟亚伦户尔三个人就上山，摩西就举手，举手其实就是象征他祷告，但是这个征战持续了一整天，摩西的手疲倦了，举不住了， 亚伦跟户尔就一左一右来支持他的手，一直到约瑟亚完全把亚玛利人打败为止。所以现在这个诗人他是怎么样的不断的来寻求主呢？他说我伸出我的手，而且是不倦怠的手，他可以一直不停的继续不断的来向神祷告，不倦怠的祷告，直到神垂听他的呼求。但是我们看诗人这样子到神面前来，对表明对神的依靠，而且表明他对神真正的信心，他不轻易的放弃。不像我们，如果你真的相信一个人，你不会说哎，你希望能够从他得帮助，得不着就算了。你相信这个人，就是说儿女尤其是小孩对他们的父母有绝对的信心，所以他们不会像我们成人可能就有很多其他的思想，但是小孩子他们存着很单纯的心，他们那种单纯让他们可能真正在需要的时候，他们会不停的不放弃的去寻求爸爸妈妈给他们的帮助。但是在他这样的向神哀陈苦况，发声呼求，而且不住的祷告，直到神垂听为止，他却说他的心不能得安息，他说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里面的一种好像说极度的受烦扰的一个诗人的心境，是极度的受烦扰。他即使这样子哀诚苦况，不住的祷告，他说他的心还是不能够得安息，没有人可以安慰他除了神以外，所以他其实还是继续在仰望神成为他的安慰者，成为他的帮助者。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他心中没有安息，在这个祷告的过程中，他的心没有安息。于是接下来他就来陈明他的这个烦扰的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苦况。他说我想念神，这个字是纪念 remember， 我纪念神我就呻吟。然后他说我沉思默想，我的灵就发昏。所以首先他说他纪念神，诗人纪念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思想在历史中神对于他的百姓一切的眷顾、引导、保护和供应、拯救等等。所以他说我纪念神，他思想在历史中神对神的百姓、神立约的百姓是如何的眷顾他们、保护他们、引导他们、供应他们和拯救他们。但是他回想过去这些神对他百姓所显出的这样的恩慈，跟现在他们这些属神的百姓的遭遇和处境来做比较，好像看起来神不再显出他是他百姓的避难所，因为这个受苦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神好像也迟迟没有做出任何的行动。所以当他纪念神过去对他的百姓一切的恩慈的行动，跟现今做比较的时候，这样的纪念不但没有带给他安慰，相反的产生了一个负面的果效。诗人说我就呻吟，他纪念神应该是正面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如果记得，常常勉励我们不要忘记神的作为，来 使我们经常被提醒神的恩典。因此即使我们要面对将来的困难，我们可以因为神过去的作为来被激励，得到坚固。这是为什么神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最后神行了一个神迹，击杀埃及所有投生的，包括人跟牲畜，埃及法老王才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神就要以色列人纪念神这个拯救的作为，所以就设立了逾越节。以色列人到今天他们还要守这个逾越节，来纪念神是有大能，是跟他们立约的神，是拯救他们的神等等。但是当他这样纪念的时候，他跟他现今的处境来做一个比较，然后做一个思考，好像神现在丢弃了我们，好像神不再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这样的纪念不但不带给他安慰，产生一个相反的果效，使他呻吟不能够得安慰。但是接下来他说他沉思，他去沉思，继续的沉思默想，在里面继续的再来思想神的作为跟他们的处境，如今的处境来对照的时候，他越是沉思，他里面的灵就越是发昏。换句话说，他越多沉思神这些作为，他里面的灵就越加的昏暗了，也就是说他属灵上就疲惫了，而且就走到一个属灵的死路。换句话说，这样的纪念神没有带给他安慰和真正的帮助，对他信心的激励，是反过来他在属灵上疲惫，而且呢走入属灵的死路。但是接下来他继续描述他这种苦，他说你叫我不能够闭眼，而且呢我的里面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诗人说他夜间不能睡觉，但是他把他的不能睡觉归诸于是神使他不能睡觉。在前面诗篇第三篇第四篇，在那里写诗篇第三篇第四篇的诗人曾经表达他们对神的信心，由于他们这种对神的信心，即使他在面对敌人很大的敌对的情况之下，他也能够安然的躺下睡觉。所以这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诗篇三篇四篇的诗人，他可以在敌人极大的敌对中安然的躺下睡觉，而这里这位诗人他说他不能够闭眼睡觉，但是他把这个他不能睡眠归诸于是神让他不能够闭眼睡觉。他的意思是神允许他们的处境像这样的发展，而且神没有介入做任何的事，以至于他的心极其的受搅扰，到一个地步他晚上不能够闭眼睡觉。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啊，你允许事情这样子发展到今天这个情况，你也不做出任何的行动，这些事情让我非常的心里面被搅扰烦乱，所以他不能够闭眼睡觉。而且这些苦难好像一个很重的重担压在他的身上，到一个地步他连说话也不能够说，无法说出口。换句话说，他到神面前来，他甚至纪念神一切的作为，不但没有使他得到安慰，相反的 让他更加的陷入不安。但是他继续描述他这种受苦，他说：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接下来不是扪心自问，是我沉思默想，然后我的灵也仔细的探究。好，他继续的描述，诗人继续描述他里面的这种不安和烦躁。他说他尝试使用，我们刚刚说了是被圣徒所推荐可以来解除属灵困惑的这个治疗的方法，能够解除我们属灵困惑的治疗法就是去思想神过去所做的一切恩慈的行动。所以他说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跟前面第三节是类似的。他思想神，其实也就是说他尝试用这种可以解决属灵困惑的最好的治疗之方，所以他就去思想神过去所一切恩慈的作为，特别是向神的百姓所显出的一切的恩慈的作为。他思想神的恩典跟怜悯，他完全熟悉这些事。所以接下来诗篇78篇，我们就会看到亚撒这个诗人就给下一代来讲述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所以他知道这些事，也知道这些事情带给他们的教训，但是这个思想不能帮助他，不但不能帮助他，这样的纪念不但不能帮助他，反而使他的里面更加的烦恼，所以他陷入更深的这种不安。但是他说，同时他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他也尝试另外一个方法，他纪念他夜间的歌。夜间的歌是指当神以他的大能拯救他的百姓，夜间就是百姓现在极大的困难跟危险中，但是神用他的大能拯救他的百姓，于是蒙拯救的百姓就唱歌赞美神，这是夜间的歌。所以我们看出埃及记15章，神带领以色列人在绝境之下，前面是红海，后面是法老的追兵，神叫红海的水分开，让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然后神使海水复合，把全部法老的军队都淹死。于是15章，摩西就带领百姓唱一首赞美诗来赞美神。譬如说4世纪也是，4世纪有一位女士师叫底波拉，神吩咐她要差巴巴拉去差巴拉去攻打夏所王，那么他们攻打得胜，底波拉也写了一首赞美的诗歌，4世纪第5章。所以他说他纪念他夜间的歌，但是现在连夜间的歌也没有办法产生任何的作用，于是他继续的沉思默想。他说我继续的沉思默想，我的灵也仔细的探究。他仍然努力的企图为他属灵的死路来寻找答案，结果只是使他更加的被烦扰，到一个地步他终于要开口说话，要把他心中的问题把它说出来。所以接下来第7节到第9节，诗人就把他的问题说出来，他再也没有办法靠任何的治疗之方来 给他自己这个属灵的死路寻找出路，所以最后他就在神面前坦白的向神说出他心中的疑惑，说出他心中的问题。所以他说，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为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他里面充满了困惑，在国家整个这种困难之下，为什么神迟迟的不做出行动？难道神要永远丢弃不再施恩吗？难道神立约的爱就永远止息了吗？难道神的应许就永远废弃了吗？难道神忘记再一次向我们施怜悯吗？因为他发怒，他就止住他的慈悲吗？他这样的发问是向神坦诚他自己的疑惑，所以我们称这个是一个诚实的祷告。这个发问本身不是去挑战神，不是去质问神，而是把他心里面这一切的疑惑，一切的困扰，在神面前坦诚的来对神述说。我们看到在旧约一些神的仆人，他们也是这样。譬如说先知哈巴谷，他你看哈巴谷书，其实哈巴谷书基本上就是神跟哈巴谷先知之间的对话。哈巴谷先知到神面前，他说，神啊，我祷告，我看到这个社会上有这么多不义和不公、不道德和邪恶。当然这社会是指当时是以色列的，在以色列国当中。所以他说我祷告，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呼求神，公义的神做出行动来解决，或者说来除掉这种在神百姓当中社会上的邪恶。但是哈巴谷就去问神，他说，你为什么，我为什么祷告，我求你也是按着你公义的本性，我发出这个祷告跟呼求，为什么你不做出任何的行动？当然神回答他，神说，我会的，我要兴起加勒底人来执行这个管教跟刑罚。但是神这么一说，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是外邦人，是拜偶像的，是不认识神的，是比以色列人更加邪恶的。神这个回答让先知更加的困扰，你怎么兴起一个比以色列更邪恶而且不认识你的人来刑罚你的百姓呢？所以神就回答他，义人必因信得生。也就是说，你继续的持守对我的信心，我是不改变的神。但是神同时也宣告，虽然他要兴起巴比伦人来刑罚以色列神的百姓，但是巴比伦也要受审判。所以第二章就宣告各样的审判。因此第三章先知哈巴谷就唱出了一首信心的凯歌，所以第三章整篇就是一首诗歌。所以我们主耶稣也是一样的，当他为我们的罪担当这个罪的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地都昏暗了，这是象征神的审判临到他的身上。他是无罪的，而且耶稣是神的儿子，与他的父与神之间是从来未曾分离的，是完全的合一。但是因为当我们的罪被算在耶稣的身上，他来替我们接受这个刑罚的时候，圣洁的神和罪是不能够互容的。神 以他公义的本性、圣洁的本性，对罪有真正的恨恶，所以要对罪做出一个公义的审判跟回应。所以当神的愤怒，因为耶稣承担我们的罪，神的愤怒于是倾倒在他的身上，这是对耶稣来说一个最深的受苦。身体钉十字架，这是一个受苦，但是我相信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大家不要忘记，在罗马的帝国当中，以十字架的死刑来执行刑罚的千千万万的人，很多的人都是接受这十字架的刑罚，接受同样身体的受苦，真正最大的受苦，耶稣替我们承担一切的罪，来接受神的愤怒和刑罚，倾倒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就引用诗篇22篇第一节，他向神发出一个痛苦的祷告，提出一个问题：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现在诗人他也是向神坦诚他自己的疑惑，他发出这个诚实的祷告，他发出这些问题。但是很重要的是，所发出的问题是关于神的属性跟品格，而且是诚实的问题。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发问不是关于神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他的属性的品格，我们是挑战他，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如果你是公义的神，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刑罚邪恶？诗人的发问是一种诚实的问题，关于神的属性跟神的品格。所以他第一个问题说，难道你要永远丢弃，丢弃这个字是拒绝，你要拒绝我们吗？永远的拒绝我们吗？这是他们现今的处境。现今他们因为悖逆的缘故，他们被神拒绝，所以神的刑罚临到他们身上。他说，难道你要永远的拒绝我们吗？为什么你还不做出行动呢？难道你不再施恩吗？但是这个拒绝跟最后第九节他最后一个问题，你因为发怒就止住你的慈悲吗？所以诗人从他们现在的情况，神目前是拒绝了他的百姓，因为这是神的刑罚临到他们身上。但是原因，神为什么拒绝他们？原因是神的愤怒，因为神发怒。那我刚已经说了，神的愤怒跟我们人的愤怒是不一样的。人是常常我被冒犯了，我就发怒。圣经里面这位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那我们一再说，圣洁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最基本的不是指道德上的完全，这是一个引申的含义。但是最基本的意思，这个字本身是分别出来，也就是说神他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唯独他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其他的都是受造，他跟一切的受造物是有分别的，他是不属于这个受造的世界，他是超越这个受造的世界，因此他是独尊独荣，有绝对的主权，这是神的圣洁最基本的一个意思。在这个圣洁的定义之下，人类的罪是悖逆这位创造有主权的神，所以神的圣洁和罪是互不相容的。神的公义一定要对人类这样的悖逆，对罪做出公义的刑罚。所以他们被拒绝是因为他们立约的百姓，神立约的百姓悖逆神，所以原因是因为神的愤怒。但是他说，难道你就不再施恩了吗？施恩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描述神 借着赦免他百姓的罪，并且向百姓赐恩给他们，来跟他的百姓恢复关系。这个是施恩这个字，也就是说，难道你不再向我们显出恩惠了吗？你不再赦免我们的罪，赐恩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跟你恢复跟你之间的一个对的关系了吗？同时他说，你的慈爱难道永远都不再有了吗？这个慈爱我们已经一再说是立约的爱，不是一种情绪上我很爱你，这是在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之下，这个立约的关系要求双方履行义务，而这个履行义务是必须把自己完全委身。所以神立约的爱就是神他跟以色列人立约，说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以色列人要做神的百姓，于是神就把自己完全委身来做他们的神，忠诚的把自己委身来做他们的神，意思就是说给他们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保护、眷顾、引导，还有拯救一切所有的。神是委身来爱他们，这个爱就是神委身来履行这个立约的义务。但是这不是一个机械式的，好像说好我已经尽责任了，这个爱实在是出于神对他的百姓一个里面真诚的，一个真正的关心他们的福祉，关心他们最大的益处，来履行这样的一个立约的这个义务。难道神这样的爱就止息了吗？还有神给他们的应许，神应许要拯救他们，特别是神跟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并且神说万国要因你们得福，借着做以色列亚伯拉罕后裔的神，亚伯拉罕跟他后裔的神，借着神赐福给他们，神要透过他们来赐福给全世界的人。这个当然是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的拯救是借着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基督带来给全世界的人这个救恩。难道神的应许永远要废弃了吗？难道神的怜悯啊，我们和本翻译忘记开恩，难道你的怜悯止息了吗？ Mercy， 难道你的怒气不会止住，使得你的慈悲其实也是属于怜悯，就不向我们显出了吗？好，当诗人很诚实的在神面前坦诚他的这种的疑惑，而且他是用这些问题，诚实的问题，是关于神自己的属性和品格的问题来发问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发问，这样的一种形成问题本身具有一个治疗的果效。当诗人他到神面前不再靠自己去挣扎，他坦诚他心中的疑惑，而且他问这些关于神的属性跟品格的问题，当他问的时候，这些问题内在的矛盾就显明了真理。这些问题本身内在存着矛盾，神立约的爱，我们前不久讲以赛亚书，神宣告他立约的爱是永存的，是永恒的，神也宣告他的应许是永恒的，他的约是永恒的。所以当诗人问说，难道你立约的爱要永远止息吗？这个里面就有一个矛盾，立约的爱是永存的，但是难道要永远止息吗？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发问关于神的属性、神的品格， 而这个问题本身里面内在的矛盾就显明了真理，就帮助这个诗人更深入的来认识神。这位神是不改变的，他也不会背乎他自己，所以他曾经启示他对立约的百姓所显出的这个立约的爱是永存的，是不会止息的，他给他们的应许也是永恒的，他不会背乎他自己的应许。亚伯拉罕的神一定不会永远拒绝他的百姓。所以诗人在这个问题里面他找到了答案，他相信神会忠于神给他们的应许，神会忠于他跟他们之间这个立约的爱，同时神也曾经向他们启示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虽然同时神也是公义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如今神的愤怒向他悖逆的百姓发出，但是当他们寻求神的时候，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就必欢呼。诗人在这样的发问和坦诚自己的疑惑中，他的心得了安息。其实我自己最近也是，其实是如果对大家来说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最近检查眼睛，我的眼睛是有白内障，而且呢医生说眼压比较高，对我来讲其实我并不是觉得我自己的身体我一定，可是这个东西对我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很喜爱读神的话，我也教导，我也要讲到，眼睛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所以就开始在我里面真的是让我烦扰不安。当然这个过程我是真的是没有办法跟大家去描述，但是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诗人的经历全部可以描述我自己最近的一个经历。到昨天早上我灵修的时候，我觉得画上了一个句点，因为昨天最后神我灵修的时候，其实我就是也把77篇再读，下礼拜我们会讲接下来的第13节，神啊你的道路是圣洁的，我们和合本翻成你的作为是洁净的，其实 Your way is holy， 你的道路是圣洁的，真是让我再一次的把我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知道他一切他的作为都是圣洁的，意思就是说是有别于我们人类的思想，我们人类的方法，也就是说今天不管什么事情临到我身上，神有他的计划，而且是有别于我们的。我只能说我就产生心中对他的敬拜，这个敬拜带给我真正的安息。那我不是说这个过程没有，这过程中一而再再而三都是像诗人一样的，这一些关于神的属性跟品格的问题一再的让我真的是在神面前得到了安息，一而再再而三很多许许多多。但是我觉得神的圣洁在我自己的这个经历里面，我觉得神的圣洁真的是圣经最基本的真理，这个圣洁是最高潮，可以说是达到最高潮，带给我那个无比的平安，在神面前就是俯伏敬拜。所以其实昨天我就是刚好打开我的 email 就看到 Alice 今天选的这条诗歌主恩实在更多，当时我真的是哭着唱这首诗歌，我罪虽多 但是宝血涂抹，主恩实在更多。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我自己许多的罪，这个罪其实最明显的就是我在神面前对神的骄傲。我们常常想要扮演神，我们常常想要操纵神，我们常常想要神按我们的意思来做事情，我们常常想要神做我们的神奴，来满足我们所想要的。我们没有真正尊荣他，我们没有以他真的这个尊荣是一个正面的尊荣，我们没有真正尊荣他是圣洁的，真的是承认他的智慧，他的良善。所以昨天在我的流泪当中，我知道我的神是良善的，他对一个受造物是充满了怜悯的。正如诗篇103篇说，他思念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我们都是尘土所造的，非常的脆弱，车祸一撞，我们这个身体承受不了，我们被各样的东西打击，他思念我们的身体不过是尘土，他真是良善。我是没办法跟大家说，一方面认识自己的罪，更深的悔改转向神，一方面更深的认识神，他确实是这个宇宙圣洁的神。好，那所以我们看接下来这个问诗人里面开始有了安息，于是他说，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是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的年代。这里我们看到再一次出现纪念这个字，所以纪念这个字呢，在诗篇77篇是一个要字 keyword。诗人承认是他自己的懦弱，是因他自己对神存着不正确的态度，才使他不能够得到安息，才使他达到这种属灵的疲惫，而走入属灵的死路。所以现在当他问了这个问题，他终于明白了，再一次认识了神，使他能够在这些问题找到了答案。于是他说，我要纪念至高者显出右手的年日。他再次要纪念，而这里他称神是至高者，这是回到创世纪第14章，亚伯拉罕去拯救他的侄儿罗德，把他的侄儿救回来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一位祭司，也是耶路撒冷的王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亚伯拉罕。圣经上说，这位耶路撒冷的祭司，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拉罕，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是应当称颂的。然后亚伯拉罕就对这个然后亚伯拉罕就对另外这个一个王索多玛王说，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我指着他起誓，我不会拿你一根线。换句话说，在创世纪14章，这个至高的神是显明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有绝对的权能来施行拯救。所以这里提到他要向至高的神，他要纪念至高神在古时的作为，表明诗人他现在预备好，他要把自己委身给神。至高的神说明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并且神有能力来施行保护，于是诗人他现在预备好把自己委身于神。他说，我要纪念，他再一次要纪念，但这个纪念跟先前的纪念是有分别的，现在他是以神为中心的来纪念神过去一切的作为和神大能的工作。 先前的那一种纪念使他无力，但是现在这样的纪念就激动激励他，使他对神的信心被坚固。所以诗人说，我要提说，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这里诗人说我要提说， I will mention， 这是一个公开的数算神的作为。但是十二节他说，我也要思想你的作为，你的经营其实是你的作为，你的行动，然后呢默念你的大能的作为。这个我要提说是一个公开的数算神大能的作为，而我也要思想是一个私下的沉默的默想。这二者之间可以相互的互相来充实。如果我们私下经常默想神一切的恩典，我们就会就好像诗人他现在对神有了更深的认识，于是他说我要公开的来提说神这一切的作为。但是公开的提说往往又激励他更多的花时间在自己私下去默想，就使他更深入的认识神，坚固他对神的信心。这种认识跟坚固让他不能不公开的来数算，来提说，来赞美，来感谢神的作为。但是呢，这里诗人很小心的选择他的用字。他说，我们和合本，我们中文的翻译比较看不出来哈。我要提说耶和华的作为，第一个字所行的是作为。然后呢，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这个英文就是 miracle， 神所行的神迹。还有呢，我要思想你的工作，经营这个字是工作 works， 然后我要默念你大能的作为，这个是大能的作为。所以他小心的选择这些字来说明神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作为和工作。神所做的是无法数算，而且是各式各样，包括神创造的行动，包括神拯救的行动，也包括神的审判，神的救恩。我们说了，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是行了一个极大的神迹，让红海的水分开，而且分开以后百姓是走干的地。你如果水分开，应该海底下的是烂泥，是泥巴路，可是以色列人是走干地过海。在旧约的历史中，神一再行很多神迹。我们上次说过，这个亚述王攻打耶路撒冷，神的使者夜间出去，一夜之间就在亚述的营中杀了185,000人。所以这里诗人小心的选择这些字来把神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神的作为和行动都涵盖在里面，这一切都彰显那位至高神他右手的大能。这个右手在我们一般的人，右手是主要的一只手，所以圣经总是用右手右眼来比喻这个能力，所以神右手的大能。我们从诗人这样的经历，我们可以看见纪念神大能和恩典的行动是坚固我们信心的方法。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的纪念不能够使我们得益处，不能够使我们得造就，反而使我们心中更加的烦扰不安。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我们把神的作为跟神二分。其实今天很多人基督徒对神的概念还是如此的，我们只是把神当成是行神迹者 miracle worker， 今天其他很多的宗教拜菩萨也好，拜很多宗教，他们对菩萨的概念，菩萨就是行神迹而已。那当然在圣经里我们知道神可以行神迹，而堕落的天使长撒旦他也有能力行某一些在人眼睛看是超过人力人的能力所能行的，我们就称之为神迹。但是神大能的作为跟神是不能分的，神大能的作为是要向人启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不是只是让我们看到好神奇哦，好神奇哦。所以我们常说哇好神奇我要信，如果你只是这样的信，这个信心有一天会垮的。所以耶稣医治疾病，耶稣赶出污鬼，耶稣也行了一些自然界的神迹，这些神迹本身不是叫我们赞叹说好神奇，是启示耶稣是怎样的一位神。没有任何的疾病耶稣不能够医治，而且耶稣医病不像今天的医生要开刀要用药物，耶稣常常是用他的话，你的病好了，这个人就得医治。他对瘫子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瘫子就起来，不但是用他的话，他的话带着权柄，而且他还可以远距离的 long distance 远距离的治病。有一位罗马的百夫长求耶稣去医治他的仆人，可是这位百夫长真是有信心，他耶稣就要跟他去，他说 no， 他说你不要跟我去，因为我不配你到我家，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可以好了。耶稣医病，但是耶稣医病显出耶稣在疾病他是疾病的主，但是这个是指向耶稣的救赎，他要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因为人类的死亡跟疾病是我们的罪带来的，神的审判跟刑罚。所以耶稣医治疾病是指向他是那位真正能够提供拯救的救恩给人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这是要启示他是谁。耶稣赶出污鬼都是用命令，命令污鬼，污鬼就立刻听从，这也要显明即使撒旦是与神作对，但是神的权柄也要将撒旦毁灭，要给撒旦他当得的刑罚。耶稣是大自然的主，他平静风浪，他吩咐风说住了吧，吩咐海说静了吧，风和海就听从他的话。耶稣曾经以五个饼两条鱼喂饱5000个人男丁，加上妇女跟小孩可能是20000人，这是一个创造的神迹。这些都是要让我们认识他是谁，不是叫我们把他的工作跟他半分。所以当我们默想的时候，我们把神的作为跟神分开，我们思考的焦点集中在这些大能的作为，这样的不一致，没有把神跟神的作为联系在一起，就使我们的思想转离神而注目在其他的东西，以至于我们里面不能够得安息。所以我们看到诗人今天这一段经文，他的沉思默想带给他的不是安息，而是更多的不安。当然在结尾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做了一个转向，这是一个转捩点，下一次我们会看到另外一种的沉思默想，他转向神对神说话。所以你看这篇诗篇哈，我们今天看的1到12节都是我我我我我我，但是从13节开始他转向神对神说话，你神啊，你的作为有何神大如你呢？你是行事的，你曾用神啊，诸水见你，云中你的剑，你一直到第20节。 不再是我。第二种的沉思默想是你，神啊，他转向对神说话。那这是我们下一代我们会继续的来看。今天是我们圣餐的日子，希望我们来纪念主为我们舍命拯救我们，我们不要只是很表面的来纪念，我们真的是深入的能够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如何悖逆的一个罪人，以至于我们没有任何良善，没有任何在神面前可以被神看为是善行或者义行。因为神看人不是只看外面，神看我们是由里到外。我们如果更深认识自己的罪和神拯救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就来向他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敬拜不但是用我们的口，也把我们这一生献上为他而活。好，所以我们就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大家安静在神面前。我们请服侍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我们也请所有的已经受洗的弟兄姊妹可以跟我们一起来领用这个主的饼和主的血，主的身体跟主的血。那如果还没有受洗，我们邀请大家可以安静来祷告。